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谢荣生牧师，欢迎收听清醒的心。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耶稣到哥拉森是要来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主做任何事情都是专程的，专一而且专注的，他爱我们，施恩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都不是顺便，因为我们是他的至宝。耶稣一下船，这个无名却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耶稣。这个被鬼附的人生命被捆绑，生活异常失序，好像我们信主前的光景。我们活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我们被罪和许多的事物捆锁着，成了我们追逐的偶像，却不知这些已经蚕食鲸吞我们的生命而无法自拔。这被鬼附的人力气很大，不受控制，他用石头伤害自己，也可能会伤害别人，即使用脚镣铁链也控制不了他，都会被他挣断弄碎，没有人能制服他。早晚他还在坟茔里和山上喊叫，不仅自己无法安宁，也惊扰别人无法过正常生活。这个人被鬼捆绑十分可怜，他的家人亲属和医生都无法帮助他脱离巫鬼的捆绑。我在基督教晨曦会有一些服事，面对毒品和酒精成瘾的人，不但这些人自己痛苦，他们也会连累家人一起受苦，没有家人能够帮助他们，甚至家人也成为受害者。家人最大的帮助就是带领他们来到晨曦会。我们呢，虽然没有吸毒，没有酗酒，但是却看到许多孩子和青少年，他们沉溺于电玩、手游，荒废课业，也影响了人格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建立。成年人也常陷在手机使用过度的危机中，机不离身，大家没有带手机都有一种不安的症候群。夫妻之间也常因为手机的问题造成隔阂和关系的冷淡。3C 产品除了给现代生活带来方便，确实也造成我们生活上的失序和偏离，甚至连主日崇拜都无法不滑手机，不跟人联系，包括我们牧师和长老在内都是如此。第六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 离开那地方。鬼跑去拜耶稣，敬拜是对身份和权柄的降服，虽然是谦卑的表现，但对鬼而言却不是。鬼降服敬拜主，只因他不想受苦，不是要改邪归正，把荣耀归于神。第八节，耶稣赶鬼，应该在第七节之前。显然，鬼正着于耶稣的权柄，也洞悉耶稣的超越身份，但自觉和耶稣没有关系。不要叫我受苦，表示魔鬼知道他们最终必然要受的刑罚，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但耶稣此时赶出他们，他们不甘心，也不愿意提早受苦。魔鬼指着神，向耶稣恳求祷告。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具有完全的神性，在试探中也胜过魔鬼的诡计，知道有一天耶稣必要除灭他们和所有邪恶的势力，使他们永远受苦。但是现在呢，能否网开一面？当然耶稣知道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他只是命令巫鬼离开这个可怜的人，不要再捆绑他，让他恢复自由。从巫鬼对耶稣的降服，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后制服魔鬼是指日可待的。此时的赶鬼是吹起末日魔鬼彻底败亡的号角，因为神的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回应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接着耶稣问巫鬼，你名叫什么？回答是群，因为多的意思。巫鬼回答不是一个，而是一群。群原来是罗马兵团军队编制的单位，每一群有五六千名官士兵。巫鬼说自己的名叫群，表示他们数量很多，势力庞大，有耀武扬威的味道。但是无论他们数量有多少，势力有多庞大，他们仍然要俯伏，并且央求耶稣基督不要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十一节，在那里的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了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猪对犹太人是不洁净的，所以放猪的人肯定是外邦人。鬼央求耶稣让他们进到猪群里，因为耶稣不允许他们在附着人身上，他们就得寻觅其他的栖身之所。但有可能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没想到附着到猪身上，而这些猪都跳到悬崖底下淹死了。或者这是鬼故意的作为，因为把这么多猪弄死，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么庞大的损失，会让养猪的人或当地的人对耶稣的作为产生反感。2000头猪到底是多少钱？我们用最近中央畜产会的统计资料概略来说，每一头猪的拍卖最低的公斤数大概有120公斤。每一公斤拍卖的价格平均大概是85块钱，这样算起来每一头猪大概新台币10000块钱。当然在市场上的售价会更高，2000头猪也就是价值2000万台币。这样的损失对任何一个猪农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损失的猪农势必对耶稣赶鬼所造成的损失产生非常大的反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救一个人的灵魂生命，远远比那金钱的损失看得更为重要。14节，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被耶稣赶出污鬼附身的人，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不再像过往不穿衣服，力大无穷，住在坟茔，成天喊叫，伤害自己也威胁别人。加上2000头猪的损失，这些变化都让当地人害怕，以致他们要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理性上，我们都希望人好，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承受巨大的损失。在两相权衡之下，我们可能会选择维持现状。或许我们会想，毕竟只有一个人被鬼附，那是他个人的事，可能与我们关系不大。只要不影响多数人的生活，其实是相安无事的。只是巨额的财产损失，不是每一个人都乐见的。即使底加波利多数是外邦人，当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人的价值是会被轻看的。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5章18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耶稣不许这个得医治的人同行，要他回家去向家人做见证。但这个人却在底加波利把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都传扬开了，他成了传扬耶稣的人。我们回顾一下台湾的宣教历史，马偕到淡水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叫做严清华，他成了长老会北部教会的第一位牧师。马礼逊呢，在19世纪的初期，他在广州结的第一个果子叫蔡高，他案例中国的第一位传道人叫梁发。上帝呼召我们把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宣扬出去，这就是传福音。这个被鬼附的人在鬼被赶走了以后，他也去向底加波利那许许多多的外邦人宣扬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弟兄姐妹，这可以激励我们去为耶稣做见证吗？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央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管会堂的人就像现在教会的崇拜牧师，专司教会崇拜各样的事物，算的是在当时有社会地位的人。这人叫雅鲁，因为小女儿快要死了，急切地来寻找耶稣，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再三地恳求耶稣去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好叫他这个女儿能够痊愈存活。这样的信心是让耶稣稀奇的，因为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和宗教领袖其实都想方设法地窥探耶稣，抓他的把柄，治他的罪，想把他除掉。我们在生活上对主有这样的信心吗？生命在主的手里，个人寿命有多长，我们都无法掌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祈祷，透过信心仰望主。即或不然，我们也相信神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因为若离世与主同在，那真是好的无比。随行有许多人簇拥看热闹，或者存好奇的心，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所以也没有任何得着。我们像雅鲁呢，还是我们像簇拥耶稣的人群当中一个呢？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多医生手下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血漏在犹太的律法是礼仪上的不洁净，凡他所接触过的物品都不洁净。他又病了12年，遍访名医，不仅受苦，还花尽了家产，病情毫无起色。久病的心情和郁闷的压力，再加上不洁净，生活戒慎恐惧，生怕造成家人和别人的困扰。我想这些都严重地影响到他社交的生活，好像麻风病人过隐居和独居的生活一样。妇人在绝望中抓住这个机会，在耶稣的后面顾不得自身的不洁，在人群中伸手摸耶稣。他想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就能痊愈。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了解，也有说是耶稣的衣裳坠子，这可以理解为衣裳的边缘， 他相信只要抓住耶稣的衣裳，或者耶稣衣裳的一点点，就能够痊愈了。感谢主，妇人原本毫无指望的身体，在混乱当中摸了耶稣的衣裳，然后立刻就得医治了，他血漏的源头就干了。想想我们以前是否也像这血漏的妇人，污秽不解，没有能力，用尽一切的办法都适得其反。血漏妇人的信心让我们看见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指望，我们必须用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必须伸手摸到耶稣或是他衣裳的坠子，我们都能够得医治。三十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尽，来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问，谁摸我的衣裳？他当然知道谁摸他。当众询问的目的是要让蒙恩的人勇敢地走出来，突破自己的困境，将主在自己身上所做的事一五一十地表达出来。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要效法这个妇人，把主在我们身上所做何等大的事让世人都知道。耶稣对这个妇人宣告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这个女人因信称义得救，平安是一种和平，是一种和好，是一种安息的恩典。真平安是在困难当中仍然知道寻求耶稣基督。主所赐的平安没有人能夺走，也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三十五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了，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吃东西。耶稣安慰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对雅鲁家哀伤哭嚎的人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孩子明明死了，为什么耶稣要说是睡了？哦，因为睡了还是会醒过来的。虽然孩子看起来真的死了，但是耶稣吩咐他起来，他就立刻起来，就像睡觉一样。另外，在雅鲁家的混乱场景，耶稣邀请孩子的父母和三个门徒，其他的人都撵出去，便吩咐孩子起来。留下父母是因为他们对主有信心，不远千里的去寻找耶稣。留下门徒是让他们再一次看见神子的荣耀。神的国临到了，生命已经胜过死亡。那些只会嗤笑耶稣说狂妄话的人，他们暂时 看不到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耶稣主动的怜悯医治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只因他的生命像被脚镣铁链一般牢牢的捆锁又破碎。魔鬼实在太嚣张，他的作为实在太可恶，以致主让他们随着猪投入海中。无论他们有多少，势力有多大，我们靠主都能够胜过。我们需要有血漏妇人和管会堂耶鲁一般的信心，神的医治、死里复活的大能也必能临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相信耶稣，你是神迹。